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列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谢谢姐妹啊，今天这段经文虽然只有12节，但是却有丰富的信息啊，其实非常有画面感。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首先呢是一个财主在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然后他的门口坐着一个要饭的叫拉撒路，这个画面是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啊，然后突然就发生了死亡这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死亡呢，一下子就把这个画面分成了两半啊，一边是今生，一边是死亡之后的状态哈。接着在这个死亡之后的这个画面呢，又分成两半，中间是一个深渊，上面呢是乐园啊，那就是拉撒路死后，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可是呢深渊的下面就是这个财主在火湖中痛苦挣扎这是非常强烈的这个画面感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就是有点像电影一样把这个时间今生和死亡之后的来生，死亡之后的乐园和阴间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不是很蒙太奇啊？我们下面就来仔细的看一下这段经文虽然很短，我们也可以分成几段来看。那19到21节呢，是给我们展现了两种生活非常的不公平的两种生活，一种是穷人拉撒路的悲惨生活，一个是这个财主奢华的生活。接下来就发生了死亡，在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然后呢往下看，财主也死了，说明什么？说明人人都要死亡，是不是？在死亡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不是因为你是穷人和富人死亡就不会发生，都发生了。那为什么 说可能也是不平等的呢？因为他们这两个死亡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死亡之后的发生呢，是两种结局。拉撒路在乐园里面和 亚伯拉罕一起坐席，可是在阴间这个妇人却被这个火给折磨着啊，极其的痛苦啊，而且他们之间还发生了这个对话哈、啊、这个财主看见了拿撒路啊，看见了亚伯拉罕，所以发生了一段这个非常重要的对话，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对话，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乐园和阴间的对话哈、啊、这是我们要来看的。这段对话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这个紧迫感啊。这个财主说想让拿撒路来给他送水，可是亚伯拉罕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是不可逾越的。那这个财主看到这个死后居然灵魂的去处是这样的不同啊，他这时候悔改了，他就请求这个亚伯拉罕说可不可以啊，打发人去让拿撒路去到我父家去告诉我的五个弟兄不要像我这样，最后成为这样的结局。可是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可是这个妇人又说不是的，他们没有听呀，但是如果你派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就一定会悔改的。可是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你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的，也是不听劝的啊。我觉得这一段哈、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震撼的啊一个对比啊。大家仔细看这里头的对比，可不只是一种啊，恐怕数起来应该是五六种的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不知道你的心灵有没有被震撼到？你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今生的生活，我们追求的是哪一种生活？富人的生活，拿撒路的生活，而且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死亡对人人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富人死亡就会一定会去阴间呐、穷人死亡就一定会上乐园哈。因为我们要看清楚，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穷人，这个要饭的，他的名字留下来了，他叫拉撒路。这个拉撒路的名字的原意啊，是神是我的帮助。所以虽然这个穷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可是他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依然相信神是我的帮助，依然盼望神会来帮助他。所以他跟神是有关系的。可是这个财主呢，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他有想到神吗？他跟神有关系吗？所以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死亡之后的你的结局。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信息量非常的大。首先就是说，人死之后是，就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死之后灵魂是不灭的。不是说常人说的人死如灯灭，我今生过完了就没了，所以我只看重今生的我的荣华富贵，我的享受，我的钱财。而且你看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钱财在今生的钱财是带不到死亡之后的永生去的，无论是阴间还是这个乐园啊，你都带不去的。而且死后你的灵魂是有归宿的，而且是两种归宿，而且这个归宿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你在今生你的状态，你的决定死后的这个灵魂的这个归宿的去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从这个财主从阴间发出的呼声哈，是多么的紧迫。如果你在今生没有把握好，没有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没有跟神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啊，这个相信神，相信耶稣啊，你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你在死之后的结局就定了，而且是不可改变的，那个深渊限定的深渊是不可逾越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这种紧迫感啊，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吗？我们相信耶稣吗？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吗？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有紧迫，也非常的紧迫啊？你周围的亲人朋友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没有认识神的，就请把这一段经文告诉他们吧。 感谢主。
好，谢谢方言的分享啊。那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啊，大家第一个思考的问题是说，这个故事是讲给谁听的？他的第一批的主要的听众，耶稣是针对谁讲这一段故事的啊？第二个我们要问，这个财主下地狱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财主最终下地狱了啊？
就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就能够好好的利用资源，那人不珍惜的话，他就要叫他的仆人去勉强人进来。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就是他资源已经给了这个财主，财主非常的自我中心，他把这个钱，他没有那种观念，是认为就是管家的观念，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只信他自己。那他就奢华宴乐，什么都来了，然后也不珍惜，就是把那些不要的才给这些人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拉撒路很贫穷，给神给了他少，但是神就少要他，他就唯一的就是每天就是盼望神的恩典开这个就是至少有一点吃的东西来哈。所以他每天他还是这里面没有讲说他没有感恩的，只有讲说他就每天就是这样子，还有疮啊什么，那个身体都长疮了，那个狗来舔他，就是看到这样少给的就是少要。所以这种要求的话，也让我们提醒，就是神的资源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那我们还是自我中心，自己以为自己的方法来使用钱财的话，使用神给我们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是落入这种自我中心，落入我们不需要上帝，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哈。
这段故事讲的对象是针对法利赛人啊，从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啊，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啊，所以一路下来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啊，所以这里面讲的财主拉撒路啊，拉撒路是配角，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不是这一个故事的重点啊，因为他没有讲到说拉撒路信的是什么，拉撒路怎么表现他的相信哈，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述这一部分。但是呢，他的重点是针对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像这个财主一样啊，这个财主讲了很多的话，提了很多的要求哈，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法利赛人的心态哈。所以这一段的重点是说人为什么会下地狱啊，围绕这个问题去思想哈，找准那个原因以后，我们就把那个福音搞清楚了啊。反过来我们就知道说人怎么才能够上天堂，只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啊，才能脱离那个哇那么可怕的地方啊，火焰啊，连想润润舌头的一点水啊都没有的地方啊，没有人想去那个地方啊，所以只有靠着相信啊，悔改认罪，相信耶稣才能脱离。
那个刚刚牧师点了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十六章的十四节开始特别讲到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而且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我刚才小组里面分享过，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不变的。刚刚有人问为什么讲亚伯拉罕不讲亚当，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之父，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刚刚大家都分享的非常好，我这边稍微要讲一点不太容易懂，而且圣经也没有明讲，但是这边讲的阴间，Hades 或者 Sheol 跟地狱是不太一样的。在耶稣那个时代或者耶稣以前旧约时代，所有的人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他死后的灵魂的去处就是 Hades 就是阴间。那阴间呢就可能就分成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信神的灵魂去的，一个区域是不信的人灵魂的下场，但中间有一个 chasm 有一个深渊隔道， 两边人不能够互通，但是两边人都有知觉。所以为什么信神的拉撒路跟不信神的财主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这边稍微点出来一点。最后一点就是说，将来末日的时候审判，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说，那个时候阴间要被丢在地狱。换言之，当主耶稣钉十字架在上面的时候，左右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了信耶稣，对不对？那耶稣跟他说，今晚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回到父家去的时候，就把在阴间那些信神的灵魂就带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信耶稣的人死之后灵魂就直接去到所谓的乐园，那不信神的灵魂还是在当初那个阴间里面，一直等到最后末世审判的时候都要复活，就被扔在所谓的地狱硫磺的火湖里面。那这个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从很多经文可以得到这些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把地狱跟阴间混在一起讲，有时候 confuse， 而且不太容易综合起来。那所以我们死后灵魂是有一个去处，耶稣降生以前都是去阴间，耶稣升天之后信神的灵魂就直接去乐园。为什么呢？保罗曾经说过，他14年前曾经去了第三层天的乐园里面，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信主的灵魂已经上去了。但是要记得，因信称义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个不变的真理。
这个死亡带来的改变啊，非常的明显，而且死亡之后啊，这两个世界之间是不能通的，下面的人不能到上面去，上面的人也不能到下面来啊，中间是有深渊隔绝啊。所以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才能够影响啊，最后决定我们最终灵魂的去处啊。一旦经过死亡，过到另外一个世界之后，这一切不能再改变了啊。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很明确让我们看到的啊，死后的世界是真实的啊，而且死后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且一旦进入到死亡之后的这个世界，这个命运就被确定下来，不能改变啊。所以趁着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不要为今生的这种的奢华宴乐啊，这种的生活所吸引啊。前面读前面几句19节到21节啊，其实很多是现代人生活的描述哦，穿的吃的这个每天都在做什么啊，这是这个世界人的光景的一个体现，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啊。很多人打拼一生就是为了呀，过这种生活的一种状态哈。但是呢，一旦经历死亡哈，这个真相被显出来，那是天和地的差别。可以提醒我们哈，看重这个永恒，看重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要有这种的智慧哈，真的是在今生就好好的把握机会。
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小组里面的分享。我刚才在小组里面我声音出不来，现在可以出来。我想我们小组里面很多姐妹所分享跟大家在大群里面分享都很相近。就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Cindy 姐妹在提到当时那个财主啊对待穷人的态度连狗都不如。那狗还知道来舔一下拉萨路身上的疮啊，那个财主，这个拉萨路天天在他门口吃他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他当时都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就想到刚才牧师讲的，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对象其实是像那些法利赛人这样的，像那些自以为是有知识而且是宗教领袖的那一帮人，他们天天就是奢华宴乐， 自我中心，对身边的有需要的人士视而不见。当我看到这个天天奢华宴乐的时候，对我自己有一个提醒，我自己是提醒，我想我自己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似乎在这个小群体里面，在从宗教的角度上来说，还算是个宗教领袖，但是我在反省我是每天过的日子，每天的生活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自我为中心，是不是对身边很多的需要的人选择性的或者有意无意的没有看见，给我自己很多提醒。我感谢神，感谢神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自己再次的提醒，就是阴间、地狱、乐园，像刚才吴长老所分享的很清晰。
我认为这个故事啊，不但是讲给法利赛人，而是讲给我们世人，凡活着的人都应该思考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结局，这个非常鲜明。同时呢，也体现这个人这个得救上这个乐园是有实现的，因为拉斯这个财主是再去采认罪悔改，那不好使了。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应该在经文还有说吗？就是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你死了以后，你再悔改不好使了。所以这人应该，我们活着的应该思考怎么活。另外呢，应该及时的这个要信主信神。这我的体会。
段永辉牧师在每天有一段分享的那个文章里面，在二月份他发表了一篇，就是一路走好。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世人都就说了，给他怎么说呢？就是哎呀，请他一路走好啊！就是一路走好，是我们现在在对这个死人以后的一个常规说法。但是实际上他讲的非常有含蓄，而且是很有诙谐啊。他说现在人们都已经无神论，认为没有神，这个死后就一死了之了。一路走好往哪走啊？怎么走啊？你死都死了怎么走啊？他提这个问题，我就今天这个经文我就联想到他这篇文章。的确是一个很讽刺的一种说法，一路走好啊。如果一个我们一个信神的人，我们希望他一路走好回到天家，但是如果是不信神，根本不相信有灵魂的人，死了以后你叫他一路走好，这个什么意思？哎，我觉得他这个提法的话很有点深刻哈，我就很欣赏他这篇文章，所以我这次在这个简报上就把它转载了。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就体会到我们一个人总要死的啊，这个死后到哪里去，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此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我们应该往哪里走，这是我们这次传福音在幸福小组里面在分享的时候要经常地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人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信，就是解决我们将来往哪里走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财主他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有罪。刚才牧师已经各个弟兄姊妹都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他有罪，他的罪在哪里？罪就在于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周围还有那么多有需要的人啊！这个本身就是从亚当下来的一个最大的罪。我觉得我们如果看到这点的话，我们就只懂得这个故事，这个比这个耶稣这个说的这个比喻是比喻呢，还是一个 说是一个故事，不清楚啊，不清楚，因为比喻的话，它不需要有加名字嘛。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拉萨路特别提出来？很可能就是讲了一件事实。
谢谢李长老啊！如果这个下到阴间地狱里面的这个财主听到有人跟他讲说一路走好，哇，他会气死了啊！他想的不是一路走好，他怎么走也走不好啊，那个地方是出不来的痛苦啊。他想的是赶快让他还没有下到这个地方的五个兄弟去悔改，换条路走，不要再走那条路了，一直走没有好的哈，最后是灭亡的哈。所以这是世人要听到的哈。越来越习惯了，好像是给自己一个安慰，给听到的人的安慰，说哦，让他一路走好，一路走好，这是美好的愿望，是不切合实际的啊。人必须换条路走，要回头，要悔改。信耶稣还能走上一条好的通向好的路哈，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啊！早在2000年前啊，借着各样的方式直接的传讲，你说天国近的人要悔改啊，借着各样的故事比喻提醒警告你讲这个天堂地狱的事情啊，讲得这样的清楚明白，让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借口推诿说不知道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地狱是真实的啊，天堂是真实的，而且通往这个天堂的那条路已经被打开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人的一切的罪已经有一个完全的赦免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凡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啊，脱离地狱的火，可以进入到永远的生命当中啊。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把这个信息哈，真是快快的啊，尽量这个广的去传播啊，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身边的人都能够知道啊，这样一个因着死亡而带来的那样一个截然不同的状况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今生今世就警醒啊，悔改回头啊，换一条路啊，走耶稣基督这条路，那是通往永生的道路啊，不是通往灭亡的。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催逼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啊都不失落，都能够走上这一条永生通往永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